啊，你好像是啊，Jimmy 啊，包包啊，老婆啊，或者你的母亲啊，用你的任何方式能够来度过今年的母亲节。好，我们继续的能够来看我们的出埃及的这个系列啊，就是救赎与启示啊。我们一月跟二月份里面我们讲过神的救赎啊，因为是故事式的内容啊，所以比较容易明白啊。来到是三月跟五月呢，我们看到是19章到40章是讲到神的启示啊，不容易讲也不容易明白的哈。早前我们已经稍微看过神透过摩西赐下这个律法典章来启示他的心意，就是19章到24章啊，包括我们也刚刚读的这个10条诫命后来的这些的种种的描述啊，跟着神继续的透过摩西赐下这个的礼仪规章来启示他的心意，其中用了7章，就是25到31章，来记载会幕的建造啊，这个蓝图。最后那9章就讲到这个会幕完成了。上个礼拜国分传道分享前后啊，25章啊，这个的是25、27。还有是30、31啊，接种的前后5章啊，讲到这个会幕的规格啊，表达神愿意住在我们的当中，耶稣才是真正的会幕，我们就是上帝的居所。然后中间的这2章啊，28到29，就记载有，既然有会幕了。里面一定有人来侍奉来服侍的，那些人是谁呢？就是祭司，大祭司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大祭司是指哪一位呢？就是指归耶和华为圣的哪一位，就是亚伦跟他的子孙那些大祭司。也这个大祭司也可以遥指到耶稣基督自己本身跟随他的这些的门徒仆役，哪一位也是这个大祭司。因为现在包括我们每一个现在的信徒，因为信徒皆祭司吗啊，所以在当中里面我们能够来看这2章的时候要带出什么样的意义呢？就是大祭司里面在会幕里面就是以什么样服侍呢？是一个以一个仆人的这种的是态度能够来服侍。我们也看到在会幕中里面他所献上的这个祭物啊，公牛也好，公羊也好啊，所代表的又是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同心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那我们就是能够在三月跟五月这里大家看到神的启示，特别这个的神的律法、神的会幕跟当中里面我们大祭司的服事，看到上帝你对我们今天的信徒仍然有这种的心意与期待，也愿主的话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我们如此祷告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我们俗语有句话说，人靠衣装，马靠鞍；人靠衣装，马靠鞍。人要好看，主要是靠着衣服啊，要撑起来。如果你穿着一身得体的衣服呢，就会分外精神啊。马要看起来很威风呢，主要也靠到马背上里面这些漂亮的鞍子啊，就会显得特别的精美。你知道这句话里面下一句是什么呢？下一句就是先金罗衣后进人，这个就是反映我们现在世俗的眼光，只看到哇， 注重你外面所的穿着，就看到哇，你是属于什么类型的人，上等人还是下等的人，都没有注重里面的品德。的确，所穿的衣服对人的形象有极大的影响的，在每个行业里面都以特定的制服来表达他们的专业的身份。古代的皇帝就穿龙袍，穿黄袍啊，这个的是表达他的这种的身份。现代有些哇，我愿意能够来穿这个律师袍啊，法官袍，医生袍，护士袍啊，总而言之什么要袍都要穿了啊，毕业袍都好了啊。一旦穿上这个衣装的时候，哇，就表达哇这种的身份。哎，但是你要知道啊，你要穿上这个袍的时候，也要履行这个的责任了哈。就好像刚刚是这个新的教宗啊，亮十四世啊，亮十四世哈，是就职了啊，选出来了。哎，他们也看到谁谁的是会穿这个红色的袍啊，在就职礼的当中里面你会看到哈。我们圣公会卫理公会信义会长老会的牧师，你都会看到他们穿的特定的这个牧师袍啊，也有一些牧师礼啊，这些里面都是现在的主教啊、会都会长来的哈、啊，现在的哈、啊，新加坡的啊，不是过去了就那些了啊，里面有一种含义了。但是你们看到那个牧师礼的时候呢，啊，都知道哎，这个的卡住个喉咙，就表达提醒牧师啊，要谨慎说话啊，不要乱讲话啊。另外呢，有一个佩剑佩在身上里面啊，就是负恶的意思，要愿意成为主仆，然后忠诚于主这种意思。所以这个袍里面都表达一些意思。你有没有见过金星会牧师穿这个牧师袍啊？没有啊，啊，我都穿过啊，啊，在那里面在。某个在一个教堂里面准备要做祝福的时候，不是你要穿这个袍，因为我们那个教会里面要穿袍的啊，就穿这个临时被穿，我是临时被穿，不是自己要穿的啊，临时被穿这个的那个袍来做一个祝福祷告。但是有些会很刻意，哎呀，我们都要想穿呢哈、啊，不是金圣会牧师都有想穿啊，有位金圣会的传道。他被安利的时候曾经问哪里可以订造牧师袍、哦、当然得到的回应说新兴威没有穿牧师袍的，不需要的哈，不需要订造的哈。 他就说哎，更好更轻松这样子。但是后来看到安牧的照片的时候，他还是穿着这牧师袍、啊、在新兴威的里面哦，哎，这次哦，不是说我们的问题，不是说可以穿或者不可以穿的问题啊，乃是为什么会穿，或者为什么不穿这个原因，因为背后里面反映有不同的一些神学的观点的哈，不是说啊，单单穿起来好威风哦，哇，好看了、啊，不是这种的心态，在圣经里面，穿着也是一种的象征，对外表达穿着者这种的身份是怎么样子，所具有的功能是什么，对内里面也表达一种的品格跟动机、啊、所以在这个会幕侍奉的大祭司有他的规矩的，在28、29章的记载，大祭司所穿戴的这个圣衣跟安利时候的这个圣旨这个程序背后都有他的属灵意义，所以我们不是说哇，我们要怎么穿的，是我们更重要的他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不仅仅关注外在的衣服，乃是里面的属灵的意义。大祭司的穿戴，大祭司的这个职责奏职，表达他是归耶和华为圣的哪一位。我们就先来看看28章吧。28章整章里面就讲到大祭司所穿着的圣衣啊，这个圣衣的描述就在 一到三节里面说，神对摩西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宗子都一同来到你的面前做侍奉神的祭司，你要为亚伦做那个生意咯，使他有荣耀，使他有华美，使他有成圣，能够做侍奉神的祭司。然后这个生意里面包括什么呢？包括六部分。这六部分里面就是有胸牌，有以弗德，有外袍，有内袍，有礼冠，有腰带，这些的衣服的设计表达身为大祭司的职分是非常神圣的，里面也有些特别的含义的。我们可以快快来看，因为不能很详细来看，你们可以回去慢慢来看啊。第一个里面以弗德，以弗德是大祭司里面所穿的一个没有袖的背心啊，其实不是背心啊，是 有点像中国的马褂这样子，马褂用昂贵的衣料折合成的，从肩部垂到这腰部的下面，从在胸部里面位置再缝一个四方形的口袋啊，里面呢就装着乌林和土明，乌林同明啊啊，对推断啊，这个乌林土明啊是个辨觉神启示的一个工具来的啊，现在不能考究是怎么样子，就是这样子啊，乌林土明就是在这个以弗陀的前面的胸部里面有口袋放进去。然后这个，然后有第二个，你看这个胸牌，这个胸牌是贴近在以弗陀的背心上，胸牌的外层上着12块的宝石啊，宝石上里面刻着以色列12个支派，表示祭司要把全民每个支派每个的人都带到神圣的这个会幕大当中，神圣的同在的当中。然后这个外袍就穿在这个以弗德背心的里面，是一件蓝色的外袍。蓝色代表什么呢？蓝色代表是个属天的颜色啊，所以代表大祭司享有属天般的崇高的地位。这个袍下面里面有一些金铃铛哈，表示也是很独特的，因为会发出声音嘛，在圣所里面进入里面发出个声音的时候，让外面的百姓都知道祭司里面在里面在做一些的工作了哈。然后又有一个的是头部里面戴上这个的冠牌啊，这冠牌里面是用金金金金金嘛啊，是这种的制作的哈，上面刻到有几个字很重要的，就是归耶和华为圣啊，就象征着这个是一个高尚贵重的仪式。最后这个是40节到43节里面就记载的内袍跟这个腰带，在这两个字在这里呢一起啊放在一起啊。内袍是用白色的细麻布造成的，代表内在的这种纯洁。祭司这种的身衣，这个衣服是从内到外都一致的，是美丽的，一致的柔美的。所以这边是讲到他所带的这些的东西，这个内袍、腰带都是使这个祭司里面表达是柔美的，是华亮的。腰带是代表这种的外在的服饰，书香这个的腰带在圣经的用法就是仆人随时来准备服饰，好像路加福音所记载一样，你们的腰当竖起来，灯也要点起来，像等候祭主人那些仆人啊，从婚宴回来的这些一样，这个仆人就呢是在主人回来的时候里面就立刻就给主人开门哈，随时候命。所以大祭司的腰带也有这种的意思，他所穿戴的从内到外的圣袍，哇，是高贵的，哇，是尊贵的。但是当他的束上这个腰带，他就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仆人，这种的服饰，他是会幕着里面的仆人而已。他是归耶和华为圣，所以会幕的焦点是上帝，不是穿圣衣的大祭司哦。启示我们，也让我们知道， 今天无论我们有怎么样的尊贵的身份，或者我们穿上怎么样的这种装饰，都只不过是一个仆人的服饰而已。就好像美国的政府哈，他们都说人民的公仆嘛哈，最终是为上帝为他人做出怎么样的服饰。所以这些的华丽的译作不是来表达哇这个牧师很神圣啊，里面还是看到他只不过还是神与人这中间的中保，他是个仆人而已。我们知道刚才有提到这个教宗哈，每都选很多个，现在好像264还是265任的教宗啊。你知道第一任的教宗哈，打从在590年这个第一位的教宗叫大圭格里这个产生的时候，他自称自己是什么呢？他自称自己是神的宗仆之仆，就是 servants of servants of God， 仆人中的仆人。只是在历任的教宗如何实践这个的名号，我们就不，你就可从历史里面会看到很多，虽然是这个称呼，但是有没有做得到呢？已故的教宗，这个叫他叫方济格，方济格啊，这个的是传递个信号，是他是要做一个关爱穷人，拒绝财富，因为在13世纪的修士都是圣方济格 Saint Francis， 他是一个拒绝，是同样的财富，他放在这里面是关顾穷人，所以他希望也好像他一样，他拒绝了诸多传统教宗的这种的装饰、这种的创作和礼制。他拒绝穿戴一般教宗里面的红鞋子、红色的这种的衣袍，特意的佩戴银色的十字架取代传统金的十字十字架，啊，是在他当选之后，啊，他与每一个与一群的主教都是乘着公共的巴士回家，没有使用教宗专用的豪华的轿车。作为教宗，他也拒绝搬到那个的是梵蒂冈的里面的教宗的这个的居所，而是住在一般的宿舍。在他去世的一年，他也简化了这个教宗的这个丧礼，他自己的丧礼也是按照这个规矩，啊，不按照传统那个三层的棺木，啊，棺木里面三层的，单单有一个一般的棺材就好了。遗体是按照 主教里的一般的是摆放，没有放在被高举的这个地台上，都是放在一般矮矮的，它一般都是在高高的，啊，表示它是这种的同样是这个的地位，这个身份不是他高人一等，所以他也没有放着这个教宗的这个权杖，啊，没有放在圣彼得大教堂，也是放在一个圣母的教堂，简朴，不做特别的装饰，拉丁文只写三个字圣方济格，他就是一生就好像这个方济格一样，安装所有需要的围珠费用都是由个捐助者来承担，这个是在遗嘱里面所写的，最后的留下是100块，啊，这个里面我们都看到，无论是新的教宗也好，或者我们要看到什么主教也好，哇，灰度也好，或者甚至牧师也好，心中，啊，所期望的他们的领袖都是一个实践以服侍为首的一个仆人的精神，最初教宗选出来都是这种的精神，做仆人中的仆人，不是这种的华美的圣衣。所以今天无论或者是有心，啊，有能够穿各样的很华丽的这种的袍也好，或者没有穿也好，啊，都离不开这个的谦卑的服侍。 那地方我们看到这个的是29章讲到这个大祭司这个圣职，就是神的他的神圣不仅仅透过他所穿戴的圣衣表达，也透过他的就职能够来体验出来。所以在第一节里面说到，你要把他们分别为圣，使他们做我的祭司，就必须这样做。怎么样做呢？有六个的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亚伦和他的儿子在就职前里面，他们要在会幕前用水给他们洗身，然后象征他除去礼仪上一切不洁的地方，好显出祭司包括亚伦自己啊，应该有的纯洁的特质啊。其次，亚伦作为一个大祭司，也要一层一层的穿上这个的圣衣了，穿上白色，穿上白色的内袍，穿上以弗德的外袍，戴上这个礼冠在头上，你要束上以弗德的带子，象征以尊贵的身份来谦卑来服侍。之后就用油膏膏在他的头上。告立他，象征他从此得到侍奉神所需要的属灵的能力。今天侍奉主的人都同样有这种的要求，首先我们是需要被主耶稣的宝水来洗净，除去灵魂身体一切的这种的不干净。第二，要披戴基督，有基督的形象。第三，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管制，顺从圣灵的引导。这样成圣的人才能够服侍主，成人众人的祝福。所以大祭司也是洗身穿圣衣，然后膏立，然后接下来他们就来够献这个祭物，亚伦和他的儿子，就先献上一头金牛，为赎罪祭，然后再献上一头金公绵羊为燔祭。在献祭的时候，他们就安守在这个公牛或者这个的公绵羊的身上，象征他们的罪转移到在这个动物的身上，也就是透过这些的动物的死来替代犯罪的献祭者本身的应该有的死罪，然后把整只的公牛公绵羊烧在这个祭坛上作为燔祭。所以这个祭物有这种的是替代的意思。第五个步骤就是跟着是从这个牛跟羊除这个血，然后撒在这个祭坛的这个周围，也涂抹在大祭司的身上和衣服上，也弹在他们的衣服上，表示整个人都的罪被淘没了，被赦免的意思，成为全新的人，全完全的属于神了。哎，最后就是给予一个圣职，这个圣职里面是7天的嘞。这样的礼仪重复7天，洗身、穿圣衣，然后告沫之后再献祭。第一天第二天就来洗多一次，就来穿多一次，再来献多一次，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总共7天，亚伦跟他的儿子才算被完全圣化了，得到承受这个圣职。过后这个大祭司就可以每一天来献祭，为众百姓早晚，来献，为众人献上这个的祭物赎罪，使众人得洁净。这个是29章38节，过后的所记载的。哇，听到这些里面都觉得有个很繁复，很繁杂的这个洁净的礼仪，主要的说明大祭司作为神与百姓中间的这个的中保的圣职，真的需要特别的谨慎，特别的圣洁。那主要的任务就是将百姓，的祭物带到上帝的面前，为百姓能够来祷告，作为中保的祭司，透过献祭替百姓赎罪，使百姓可以得以亲近神。所以旧约的大祭司在会幕中的 主要的职责就是替百姓献上祭物而已。啊，就说到这里啊，啊，因为正如希伯来书所讲啊，所有大祭司都是为了献礼物和祭品而设立的。为什么需要有大祭司？就是为了献这个礼物，献这个的祭物而设立的。他必须有所献上的，但是大祭司本身不是个祭物，他不能够替代来赎罪，不能够使人赎罪，或者不能够使人成圣。这些大祭司所供奉的职事，不过是天上事物的副本和影像。哇，要等到来未来呢？当然我们知道，等到新约的大祭司的降临，因为他本身就是这个的祭物，为我们献上一次过献上这个祭物，就完成在会幕里面所有的献祭的工作了。所以让我们来看到现在的大祭司就是耶稣跟跟随他的那一位。所以是大祭司，我们很清楚，大祭司就是主耶稣。主耶稣在新约里面的是特选的大祭司，是他是脱下君王的圣衣，以仆役的身份来到世间，将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他自己也成为众祭的这种的祭物为我们献上，使我们得蒙神的悦纳。所以在这里里面我们要该想想，就是做使徒，做我们所宣能大祭司的来位。在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六节里面说，这一位的大祭司啊，对我们本是合适的，因为这位大祭司是圣洁的，没有邪恶，没有玷污，世界不能够影响他，他是从罪人中分辨出来的，罪恶不能够侵犯他，他是高过诸天的，死亡不能够是禁止他，他胜过一切地上的权势，他是伟大的，他是尊荣的。这位圣洁大祭司他本身也是圣洁的祭物为我们献上，他不像那些的大祭司天天为自己来赎罪，自己先赎罪然后为别人赎罪啊，他因为他献上的自己啊，把这一切而永远都成全了，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这位的大祭司。这位是 远胜过亚伦的大祭司，因为他不只是替百姓献祭，他是将自己献为祭，献为赎罪祭，为我们成全了永远的救赎，使所有信靠他的人借着他的宝血成为圣洁。我们就可以凭着这个旨意，借着耶稣基督一次的献上他的身体，就是他自己成为祭物，我们都可以能够成圣。所以感谢主，耶稣就是我们的中保，透过他成为祭物为我们赎罪，我们今天可以坦然的无惧的来到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施恩主的面前，不需要经过地上任何的祭司，随时可以领受怜悯，得到恩惠跟及时的帮助。因着耶稣所成就的救赎，神的祭司不局限于以色列中利未派的亚伦的家族，也扩张到所有靠耶稣宝血成圣的每一个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的祭司。这个祭司里面就好像保罗自己所宣称他也是祭司，他这个祭司里面所形容的是一个福音的祭司，做耶稣的仆役，以外邦人为祭献给神啊。所以这边里面所讲的是保罗写给罗马信徒里面说，这个基督的仆役就是宗教和礼仪上的侍奉的意思，祭司就是担任圣殿献祭工作这些神职人员呢。但这里所说的是一个福音的祭司， 他是以祭司的用语来描写他的工作，他的福音的工作，指出他所做的传福音的施工就是祭司的施工。所以祭司的工作是什么呢？祭司的工作里面就是将百姓先知带到上帝面前吗？那么祭物是哪里来呢？从保罗的观点来看，他是神福音的祭司，他承继了这个祭司的职分，但他扩大这个大祭司的工作范围，跟这个宣教工作放在一起，他把祭司的施工看为宣教的施工。他是福音的祭司，献上的不是自己，献上的也不是教会信徒其他的人，献上的是外邦人当作活祭献给神，这个祭物就是外邦人。所以看到第一个祭物是耶稣自己，我们只要一次性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不需要做中介人了，耶稣已经一次性，所以我们不需要靠着哇教宗啊神父啊哪种的高阶啊，哎呀你来赦免我，不需要，我们可以直接的到神的面前，因为耶稣已经做我们祭物。然后有另外一个保罗说，不单是这样子，我们也可以带一些祭物来，这祭物来哪里来呢？就是外邦人。保罗作为外邦人的使徒的祭司的职分很独特的，他所发表的原则都适用在你我的身上。今天一切做基督的门徒都是福音的祭司，都有祭司的职分，可以带领未信主的人献给神，他们同样因着圣灵的工作而成为圣洁的群体，可蒙悦纳的群体，成为上帝悦纳的祭物。我们有没有想过，当你带领人来归信主的时候，你就是献上一份祭物，你就是来为的祭司，献上这份祭物献给神。所以有没有想过，你我就是哪一位的祭司？所以彼得前书应该是这节写的，应该是彼得前书啊，不是罗马书哈。彼得前书这个的是第二章第九节，这边讲我们都是祭司，都是金砖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啊，是在亚伦跟他的子孙被拣选为大祭司，以色列国民被拣选为祭司的国度。在新约，我们的信徒现在里面被称为军装的祭司的国民，我们都是每一个都是有祭司，而且特别我们金信会，我们是金信会，这个是很重要。既然我们都能够来到金信会，这个呢是教会的当中也成为当中的一份子，我们也要明白当中里面很重要的金信会的信仰的特色里面，第另外一个里面就是信徒皆祭司这个的信仰。在金信会里面的理解是很单纯的，信徒皆祭司表达三种的平等。第一种的平等就是地位上的平等，金信会教会的信徒都是属于上帝的儿女，在教会里面没有阶级的分别，如果有分别都是一个职责的分别，职分的分别。 有些人被拣选、成为执事、或被拣选能够全职做牧者，有些是做理事，有些做委员，有些做组长，有些做老师，在不同的岗位里面而已，职责的分别。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没有高与低，都是弟兄姐妹。专职的牧者和传道和信徒在神的面前有同等的地位，大家都是神的仆人。另外信徒皆祭司也表达我们信徒属灵的平等，所有的信徒都可以借着耶稣就直接从上帝来领受这个恩典了。圣灵可以直接对于每一个信徒的敬拜可以能够与神来个相交， 信徒可以这种每天的灵修都可以自己与上帝独处，领受上帝的带领，领受上帝的感动，都不需要靠着中间所谓的祭司，旧约的大祭司，现在的神父或者牧师这种的方式才能够得到赦罪，不需要，大家在属灵方面都是平等的。然后我们也相信信徒的侍奉也是平等的，所以信徒这次是说明所有浸信会教会的信徒都是服侍上帝的仆人，所有的信徒都是服侍者，为教会，为教会所有事物都是由教会中每一位，只要你加入了教会啊，现在我们有些参加这个新加兰班，我们都已经在这里有些很多多年的会友，而是刚刚来加入的，每一个信徒都要来服侍。信徒借知识的精神就是信徒借侍奉，每一个都要侍奉，不可以坐着，不可以的啊来看别人做东西，没有。其中侍奉我们这一个里面就是来献上自己，这个祭物就是自己。所以弟兄们，我凭着神的恩慈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做着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这个就是理所当然的侍奉，每一个人都要做的。身体就是代表我们整个人，一个将身体完全奉献给神的人都是一个向神完全降服的人，都是向神服侍的人，不是为自己活，为主而活，为主所用。所以今天我们不是佩戴外在的追求外在的圣衣，哇，我们才算是来服侍，不是，乃是佩戴主耶稣基督从事这个祭司的侍奉。罗马书讲到总要佩戴主耶稣基督，相同的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洁净更新，脱去旧人肉体里面充满着细欲，然后穿上这个新人。第二种的意思就是彰显基督，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不是在我们所穿的这个衣服，可以，当然我们可以穿这个衣服，但是不要单单哇，我穿什么就可以来彰显，不是，是基督披戴的，不是这个圣衣，披戴就是基督，然后彰显基督，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里面活出来。所以回到这个终点，可不可以佩戴牧师袍，可不可以戴这个牧师礼，这个不是一个终点，终点是我们有没有佩戴基督的生命。为什么浸信会牧者是要穿这个袍来表达与信徒不一样吗？当我们穿上这个袍，特别的袍，来显出这个不一样的时候，这个不是我们的信仰的要表达的。如果在实践上，牧师袍让信徒们不自觉的将被拣选金装的祭司联想到，哇，金装的祭司就是穿着牧师袍的人身上，哇，他们是金装的祭司了。哎，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要穿这个袍了，因为这个里面令大部分的人忽略自己其实与家牧人员同样是蒙召，同样得到尊荣的身份，你跟我都是有这种身份。如果因为穿着这个里面分别，哇，这个是圣的啊，这个是二分法的话，这个就不要穿，因为这样会严重削弱到教会作为基督徒身体应该有的使命和动力。所以作为浸信会的牧者，不用刻意来穿着这个牧师袍，只要穿着平常我们端正的衣服，这个也可以活出归耶和华为圣的圣活，这也是大祭司的义福德的圣衣。所以我这样打着领带或者架在戴这个外袍什么的，这样也是一个义福德的圣衣。同样作为一个浸信会的信徒，我愿意你们能够明白，我们都是同是神的呼召和拣选的祭司，在会幕中的仆人 和从事先知物的侍奉，我们就是哪一位？我们都是神的仆人，都是所献上的这个活祭。那我们在这刻的时候，我们能够安静，也能够思想祭司这个名称对你有什么的意义，是别的还是自己的。我们来安静，能够来预备自己，也愿我们能够献上自己当作祭物，也让我们能够虚心的服侍，就好像在大祭司里面在会幕一样，就好像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一样，都是来献上自己虚心的服侍。我们这样子做，我们可以带领更多的人，让这些的人同样被献上，同样被称为圣洁的群体。弟兄姐妹们，你我都是祭司，福音的祭司。我们来祷告，来安静。在祷告里面，我们也求神借着这旧约大祭司的这个的圣衣跟这个的圣职，要表达背后这个重要的意义，属灵的意义，就是我们要以仆人同样的束起这个腰带来做服侍，也能够将人带到神的面前献上这个祭物。首先我们先自己作为一个祭物，作为一个的活祭，将身体献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知道神已经用重价救赎了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神的圣灵也帮助了我们，能够胜过我的老我，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的来靠近他。这个也是因为耶稣基督作为一个新约的大祭司，所以今天我们跟从的不是在旧约那些的规矩，乃是新约大祭司那种的表达。我们愿意为神而活，为主所用，愿意将我们自己献上，我们也愿意能够来带领更多的人，也愿意做众人，特别为信主的人，这个的是中介，别人透过我们身上也看到上帝，也可以来到上帝面前。当他们来到上帝面前，这个就是上帝所要的祭物。上帝要的祭物是你跟我，上帝要的祭物是一群外面还没有信主的外邦人。今天我们献上的是什么呢？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那我们在今天透过这经文，的确是很有限，所明白的还是很有限，但是我们愿意今天的这个大祭司这个身份仍然在 你所设立的教会里面的每一位的众圣徒，愿意我们也披戴着耶稣基督，能够献上自己为主所用，做一个谦虚谦卑的仆人来这服侍。谢谢主，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请大家站立，让我们唱这首诗歌。